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共读一段圣经主的话语，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重新朗读，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请以弗所书4:9-16，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又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主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像是从以弗所书4:1-16啊，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们只读9-16。那这段经文呢，是圣经当中啊，在下啊自己个人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啊之一。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弗所书4:9-16呢，有的时候啊有其他的教会啊、营会啊、退休会等等啊邀请去讲道啊。如果是讲培灵会的话呢，我常常会用以弗所书4:9-16这一段啊，所以讲了无数次了。而9-16这一段呢，培灵会系列的信息最多可以讲6场。都是从这一段当中，所以今天是相当的有挑战性，我们的时间很紧凑啊，要把6场的信息不单是讲这9-16，而是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开始来看。我们的题目叫做长大成人的身量。刚才我们的人间弟兄带领我们一起的分享，非常感谢神，诗歌的选择也是很美啊，谢谢我们的敬拜的团队。那我们这个长大成人的身量，我们都很喜欢长大，也很盼望长大。那什么是真正的长大呢？在这一段当中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培训会当中，如果要用这段的分享，我也会讲一个就是关于基督徒成长的这样一个话题。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很有趣的一个儿童的轶事啊，小故事，就是一个美国的妈妈写的。他说呢，有的时候啊，我这个儿子2岁的儿子，那就怎么样呢？把他自己来 time out 来罚站啊，这个那当然就让妈妈的这个工作变得很容易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子他会学大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这个小孩子呢常常是不做爸爸妈妈叫他做的事情，但是小孩子 never fail to do what we do。啊，这句话很令人深思哈。啊 ，We tell him or her what to do, they don't do it, but they never fail to do what we do。他们会模仿我们。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呢，她有时候就听到她自己的儿子对儿子自己说 ，But now you're throwing toys. 1, 2, 3, time out. Then he'll go and sit in time out. 他就然后他跟他自己说。你这个乱扔玩具不好啊，你现在要罚站了。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给罚站了啊，学谁呢？学爸爸妈妈。 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显得好像很成熟，但本身这件事表明他到底是真的成熟还是假的成熟啊？还没有成熟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成熟，不会乱去扔破位了啊。对，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来啊思想。我们就从这里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真正长大成人的一个身量啊？教会的建造和基督徒个人的建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长大成熟，更像基督。基督徒显然应该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小基督啊 ，Christians 小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要更像我们的主。那么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第九到第十六节，第一节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使徒保罗从这里开始讲起。以弗所书一共六章。那么以弗所书也和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保罗书信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前一半讲神学，讲教义，而且我们说以弗所书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啊，它不针对教会当中具体的问题啊，这个教会建造的问题，它讲的都是很高大上的、这些的神学的思想、讲到基督，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讲到神永恒的旨意，但是它一定是落到实处。后半保罗书信后半呢，就往往要去讲什么？讲行为，讲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的操守，我们当做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背的经文啊，去背的这个保罗书信经文，往往是后半段的经文啊，因为后半段的经文呢，我们很好用、我们要如此行，要这样行那样行啊。那其实前半部分里面有许多的宝贝啊，有很多的真理，当然也有许多很重要我们常常能够背诵下来的经文。那后面这几章我们可能读起来就会觉得，学习起来会觉得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一些。保罗在这里讲行事为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有的时候我们跟慕道的朋友啊，福音的朋友来传福音，那么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人带来一个误解。有的人会认为说基督教信仰呢不看重行事为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非常大的误解。不错啊，我们基督徒绝对是因信称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得救绝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绝不是靠我们做善事、献爱心、追求高尚、积功德等等。但是同时，弟兄姊妹们，给大家看雅各书当中的经文，好吧？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这里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他怎么说呢？他说：“身体啊，没有灵魂是死的；然后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类比？这个类比把行为比作好像仿佛是信心的什么灵魂，对不对？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行为仿佛信心的灵魂。我请问大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行为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圣经明讲的。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我们的道理有失偏颇，到一个角度让人甚至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很遗憾的事情啊。这变成了一种叫做 easy believism 啊，一种异信主义啊，随便做个节日祷告你就领当门票，然后你就进天堂。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信主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圣经的应许。但是没有完啊，雅各书二章十八节怎么说啊？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再一次强调行事为人很重要啊，高举一信称义，非常强调一信称义的圣经当中一位作者呢，他就叫这个保罗啊。保罗，圣经分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新约全书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这个使徒的书信。什么是使徒？等一下我们介绍。使徒书信当中保罗写的最多，十三卷。 那保罗强调一信称义，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看保罗的这个书信，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强不强调重不重视行为呢？很重视啊，讲完教义就讲行为，讲完教义就讲行为啊。所以这点我们请大家要小心，弟兄姊妹们啊。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多年以前啊，这个呢好像是在国内召会开始传过来的。有时候我到以前到国内去服侍啊，一年至少进去一次啊，有时候更多。那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十四节呢，有这么一段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的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自己讲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那然后啊，多年以前在国内就听到有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就这样讲啊，说什么呢？说你看耶稣明讲，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只可以说基督徒是盐是光，不可以说什么做盐做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哎，后来就蛮流行的，然后在北美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呢也听到弟兄姊妹这样分享啊。好多年以前国内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这个练习写这个讲道，写这个讲章，把讲章通过电邮发给我，然后我就帮他改一改，给他提一些的意见啊。那其中呢有一个他就讲到啊，只能说是盐是光，不能说做盐做光。那我就给他回了，我说弟兄呢，你这个讲法听起来也是蛮好的啊，也是挺属灵的。为什么？因为他强调我们是盐是光，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你做盐做光你就做出来了，是不是做个样子，这个就好像不大好听。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讲到我们要做。大家看啊，我们列出来一部分。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弟兄姊妹？是主的门徒。我们要不要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见证人？是基督见证。我们要不要做基督的见证人？要做，这都是在圣经里的哈。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哎，我们要不要做神的儿女？要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我们也要做神的子民。而这两个更有意思啊，我们既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我们是肢体，但是也要互相做肢体。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啊。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再问大家，我是不是一个丈夫？还很光是没有几个人回答呢，这让我很 frustrated。 我是不是一个丈夫啊？不是一个丈夫。我要不要去做丈夫？那圣经，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很多很多。基督使者协会的创始人周主培牧师多年以前，现在已经回天家，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啊，首先还不是学做基督徒，首先是学做什么？有听过吗？做人。首先你先做人，然后再做基督徒。不要小看这个做，这做如果是外面的，是个空壳子，早晚会毁坏。装出来的只能装一时，不能装永久。但这只是一部分。若你真的里面有那生命的本质，你真的是，你要不要做出来？啊，弟兄姊妹，要不要做出来？点灯放在斗底下还是放在灯台上啊？放在灯台上，是不是？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明讲的，不要小看我们的行为，不要小看我们所做的。好，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行为啊，是怎么样表现呢？我为主被囚的，你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素质的表现，我们的行事为人。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早就明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啦。我们若真实的彼此相爱，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彰显表现出来，别人一看，哦，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基督一样， 我们真的是小基督。所以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在安提阿啊，门徒成为基督徒在安提阿几首，在安提阿那个教会，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啊，那个地方有基督徒，很多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啊，那又是在这个外邦人城市，这些基督徒，安提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相爱，建立教会，福音兴旺，拆派宣教士，而且把最好的宣教士拆派出去，谁啊？保罗和巴拿巴吗？这是后话。那安提阿这么好教会，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这个地方起手的。本来我们被叫基督徒啊，是一个贬义的，就说他们是小基督啊 ，little Christ， 贬义的，讽刺我们的。基督徒很大方的把这个词就拿过来了。你说我是小基督，我们认了，我们就是小基督，从此以后我们叫基督徒了。这是这个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呢？如果人家看我们，看我们像个小基督，看到主了，好不好啊？太好了。就怕人家看到我们看不到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行事为人。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我最近自己个人也是很感动，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个 CCNC 弟兄姊妹参与到这个华人志愿者接机的群，我们群里现在40个人了，弟兄姊妹来接机，早上接啊，晚上接。我们有个弟兄是礼拜五晚上在团契聚会以后11点多的飞机去机场接机，飞机晚点2点多回到家，第二天昨天早上6点多又去接机。我们的弟兄每一天常常这样子，昨天早晨6点多啊，我们教会我也没有数出动了多少辆车，但我们接了接近30位新生，就昨天早上6点多那一次啊，很突出。上个礼拜我在咱们凯瑞堂也分享，我们凯瑞堂那边的老曹弟兄，这弟兄姊妹知道哈，老曹弟兄他也上样，年纪最大的，可能还有比他年龄更大的哈啊，这个已经退休了，然后他也上样的接机。我们在这个同工会里面有同工就说，哇，他居然上样去接机啊。你知道这个疫情开始以后啊，他们老两口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他儿子嘛，好像也在我们啊，我们教会的，他儿子去他家看他，站在院子里面social distance都不让进门的，现在他能够上样一次一次的去接飞机。感谢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见证彰显我们是属主的门徒，不是单单只是口头上说。行事为人合而为一，第三章的后半段到第6节继续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这里使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口讲了7个一啊，大家看啊，一个身体 one body， 一个圣灵 one spirit 啊，一位圣灵啊，不是一个一位圣灵 one spirit， 一个指望 one hope， 一位上主 one lord， 一个信仰 one faith 啊，一个洗礼 one baptism， 一位父神 one God and Father， 连着7个一，我们在主里面要合而为一，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长大成人的教会，我们的行事为人彰显主，我们的合而为一彰显我们的主，显明我们真的是一个长成的教会。这很有意思啊。其实教会呢，我因为在国内就有去接触，就去过教会，就和基督徒有接触，了解这个信仰。那快出国以前啊，我这个在神这个布道的时候也常常讲我的见证。我的父亲因为80年代初呢来美国做过这个访问学者，也啊去过教会，对，但是他没有信主啊，他没有信主啊。不过呢，多多少少给我有一些的带来这样一点的影响。在我和我太太我们刚结婚不久，然后来美国啊，我们来美国那天我还记得8月12号，就前不久8月10号那天，我当然也去接机啊，接同学。我说当年我们漂洋过海，拎着2个箱子啊，这个举目无亲的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呢，现在我们也去帮助啊这些漂洋过海来的这些学子。那我们要出国之前，我爸爸就给我们讲了， 有句话我前不久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你到美国遇到什么事情就去教会啊，那教会里的人呢都是好人，有这么一句话。我爸还给我讲过一句，说在美国呢，他的印象还是80年代初啊，我出来当时已经是90年代了。他说我们那时候到美国来做这个访问学者呢，啊，这个因为我们都在国内嘛，文革刚结束，刚刚粉碎四人帮啊，那我们还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啊。脑海当中都还是有这个对敌斗争啊的这个弦。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大家彼此之间的戒备还是蛮高的，对不对？你来自蒋匪帮，你来自毛匪帮，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我要去光复你，你来解放我，是这样子。他说有一个地方，大家一进去不分彼此了。你看哪里？就是教会。他那时候的北美还不像现在华人教会那么多啊，好多查经班可能在美国教会里面的啊，他们本来到那个西人教会去学学中文啊，了解了解文化呀，这华人都一进来了，不管是大陆来的，不管是台湾来的，还分什么呀？一家人啊，是不是？不分彼此，合而为一。哎，这个我印象就很深，所以我说嘛，来到北美啊，来到教会一看，哦，果然是台湾人多，我们华人教会台湾人很多啊。但是他们就很有爱心啊，所以然后啊，我就有这个感叹了啊，我就什么感叹呢？这些台湾来的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太有爱心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都这么有爱心的、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还有一点彰显我们合一的，也是很特别。什么很特别呢？在咱们本地。在咱们三角区本地有两个学校是死对头啊，哪两个学校？杜克和 UNC 是不是？杜克的举个手啊，杜克的举个手啊，好，请放下。 UNC 的举个手，势均力敌，请放下，谢谢。势均力敌啊，外面是死对头，来到教会里怎么样？合而为一，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切实的相爱。有分彼此吗？不分彼此。我们教会还有杜克和 UNC 通婚的呢、啊、昨天去啊参加这个磐石小组，改革团磐石小组，我们一起走去是 hiking， 我惨了，被他们蒙了啊。本来是 hiking 走一点，然后走一个多 mile， 大部分人都回去了，然后两对夫妻说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结果我没车，我太太先回去了，我没车啊，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了6个 mile， 回家我就不行了啊。跟两对夫妻一边走一边聊，其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杜克的，妻子是 UNC 的，一起同心服侍啊。你们猜到我说谁吗？永芳和邓敏。我们还有其他的啊，我们还有其他的，这只是其中一对。然后我就故意跟他们开玩笑啊，我说打球的时候怎么办啊？啊，打球的时候大家有听说过吗？他们家看球的唯一一个不合一的，就看球的时候一人捧一台电视机啊，一个支持杜克，一个支持 UNC 的啊。然后这个邓明姐还开玩笑，我也学功课了，有一次啊，我就跟他故意这个变苗头，然后我们 UNC 得胜了，得了这个赢了杜克了，然后高兴的蹦起来，一跌下去把脚崴了，打石膏6个礼拜啊。但这是开玩笑的啊，我们这个彼此我们是合一的啊，打球的时候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来到主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一主一气，一起一神，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位父神。最近除了我们接机让我很感动，还有一件小事让我很感动。我们教会有一个学生的团契啊，这些年一直叫杜克团契。后来我最近听说实际上几年以前就有这个提议，我来以前就有这个提议啊，说我们这个学生团体是不是能够啊面向更广的学生的群体。这一次我们接机，杜克学生也接， UNC 学生也接啊，我们还有这个 NC Central 的同学啊也来到我们中间，林军也介绍啊来到我们中间，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啊这个长执会牧养团我们也开会，也和同工们分享。其实呢，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也理解，这么多年叫这个杜克团契的名字里面也是很多都是杜克的同学啊，我们用这个名字啊好像也挺风光的，是不是啊？人也挺喜欢的。但是 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为着面向一个更广的群体，现在咱们这个杜克团契就改名了，叫什么呢？校园团契。校园团契，所有人来到中间，不管你是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不管你是人多，不管是人少，不管在世界的眼中，我这个学校排名是多少，你这个学校排名多少，这些都不重要，对不对啊？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是一家人，这个福音的缘故最重要。就看到，特别是咱们原来做过咱们校园团契的这些弟兄姊妹同工，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成熟，这个长大，乐意来做出这样的变化，我给他们点赞。弟兄姊妹们，合而为一，让我们有一个合而为的心。这个合而为的心呢，有一句教会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有人说是奥古斯丁讲的，有人说是约翰卫斯理讲的，上都不是。那是谁讲的呢？今天咱没有时间跟大家提啊。那这句话很有名 ，The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 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在基要的事情上面，在基要的真理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一致合一。在非真理、非基要的事情上面，要什么？Liberty 啊，我们有一定的包容度。我们看刚才那个经文，等一下，然后在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叫做 charity 爱心啊。今天有人用的 charity and love 要用爱心啊，在这里给大家看啊，竭力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一个教会如果总是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里打，在那里互相相争，打来打去，这个教会没有见证，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见证，而且还有一点，没法传福音。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打架的教会不传福音，传福音的教会不打架，对不对？大家都忙着传福音了，你还有空为这些这些小事情争得个不可开交吗？没意思，不必要，一打起来了没法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合而为一啊，在基要的事情上面 unity,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要用爱，用爱心。第二点，十字架道理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在这里像讲到基督的行事为人，讲到我们的生命生活，讲到教会里面的规矩，是保罗呢却用一个后面这个第九节第十用了括弧，却再一次传递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要基督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有括弧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第七节和第八节啊，第七节第八节说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说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因为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啊，元帅带兵出去打仗，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呢要凯旋，城门大开啊，然后大家夹道欢迎，元帅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凯旋的白马走在最前面，哎，后面呢就是他凯旋的军队，是不是？除了凯旋的军队还有就是敌方的将帅啊，敌方的国王，这些俘虏都跟在后面一起来游行，表明掳掠了仇敌，把他们都战胜了，带回来了。保罗在这里就是用的这个典故，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当宣告得胜以后，把敌人打败了，掳掠了仇敌，然后把各样美善的东西、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得的丰丰富富的。那就借着这个实际上是一首诗，第七第八节，然后就有一个括弧。所以我说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括弧啊，最重要的括弧。为什么最重要的括弧呢？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括弧到底在讲什么？或者叫刮胡啊？看你是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说垃圾我就不太懂啊，现在就很明白了啊。这个刮胡里面，他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基督升上高天，得到一切的荣耀，做荣耀的宝座，但是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我说叫做倒抛物线的原则， 他先降到最低最低最低，所以这样他才能够升上去，降下与升上，倒空与充满，贫穷与富足，降服与荣耀。这是整个整本圣经当中一个极大的奥秘，最重要的真理叫做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啊，说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世人看为愚拙，对我们来说乃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要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的核心就在这句话，你想升上吗？先降下来。你想被充满吗？先倒空自己啊！想得到富足吗？先承认自己的贫穷。想得荣耀吗？先彻底的降服。这个括弧里就讲这件事情啊，就借这个升上就讲这件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